理师的会客时间，今天我们又来到新的一集。在今天新的一集的内容当中，同样的是邀请到我的朋友。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的差不多好了，只是有一个新的，是我们今天要透过他生病的就是过程的分享。因为他其实是生病的时候经历上帝的，然后他在生病的那时候就是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这个很严重的病其实会差点让他的就是生命停止了。但是其实换作是我在那个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就可能就这样子了。可是我觉得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的向日葵，我觉得就是很阳光的，而且就是他的生命力是很，他的生命是很坚强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巧巧。
Hello， 大家好，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巧巧，是巧克力的巧。那我是一个接案的平面设计师，这样。那我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其实在信主之前我就已经就是在治疗癌症。那信主后连续生了两场大病，可是我觉得很恩典的是，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在你很无助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位上帝可以依靠。因此我觉得即便到了如今，但我仍然并不会觉得说自己因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而觉得人生是黑白的，而是看见自己仍然可以有很多的出路，可以有很多你可以去完成的梦想，你可以有很多可以分享给人家的故事。
刚刚提到了他个人的自我介绍嘛，就是其实就是很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我觉得比较是人都会生病，可是真的是什么样子的病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其实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癌症，但我那时候还年轻，大概26、27岁左右。那可是很恩典的是，我的治疗的过程啊，就是因为我肾脏不好，所以我需要打的药剂都要比别人少，然后我需要治疗时间也要比别人延迟一周。所以正常来说，我的那个疾病是每一周要打化疗，要连续打4个月，它可以治疗完。但是我呢，药剂减半，但我打8周，2个月，一样是4个月，但我其实只打了8次，就是别人的一半，然后我就好了。然后再来是化疗的人，其实特别是女性，你会有停经跟掉发的状况嘛？那你停经，有的人其实你化疗结束后，你月经如果没有回来的话，你是不能生小孩的。但很神奇，我大概很快啦，1、2个月、2、3个月，我的月经就回来，而且很正常。那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哇，好恩典哦，可以这样子被上帝看顾。那当然那时候我已经就是那时候是刚信主嘛，那这是我差不多是那个时期很主观的一段时间的经历。那当然还有很多经历上帝故事啊，那今天就特别讲生疾病的这个部分。那后来过了大概2年吧，2、3年，在那个冬天，我突然倒在地板，然后就洗澡的时候突然昏倒昏迷，然后急诊送医，那发现说我是动脉瘤破裂，就是俗称的脑中风。那谁会想到这么年轻会有脑中风这种事情发生，你根本不知道。然后我那时候送去医院，好像听闻是也等不到急诊室吧。对，那总之我其实后来清醒后已经过了2周了。对，然后我的那时候就是脑部啊已经开完刀，已经有一个凹洞。那后来就是要做引流的手术吧，因为我的脑部一直在流那个组织液，流不完。那他那引流手术我其实听了我就不想做啊，他就是要把他那脑袋流出来的这些东西把它弄到你的肚子里面。我觉得听起来好恶心哦。也不晓得手术会有什么样疤痕，我听了就不想做。可是你好像也不得不做啊，因为怎么办呢，他就是这样啊。 头发都剃光了，对对啊，你就住在加护病房，你上厕所怎么都需要别人帮你，就是一个很羞愧的一个状态。那我也不能怎么办嘛？里面的这种状况，那很神奇啊。然后那时候我又等不到那个手术室，就是你们知道开刀，这种开刀它是要禁食的，从半夜就禁食八九个小时到早上，跟我说没有手术房，今天没有，你没办法，你要再等。就到隔天我又进食了，然后肚子很饿，怎么又没有手术房，等了三天，结果终于等到手术房了，然后医生来手术前也来看看我，跟我说哎，你好了耶，你不用动手术啦。我就觉得哇，感谢主耶，因为我真的不想动手术，我就好了。那其实事后我出院啊，就是也跟很多的人分享，那有一个朋友就说，其实当时如果是他可能会想办法用金钱用人脉去想办法搞到那个手术室让他可以动手术，但我没有，他就好了。我觉得上帝总听到我的心里的声音。那我觉得在这个疾病当中最恩典的是护理师医生也好，他们的说法是这种脑出血脑中风啊，你有很大几率是 死掉或是你没死，但是就半身不遂，就是有点像植物人，或是你的手就是手会抖动之类，你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那所以说，像我这样子完全的康复的状态是可能就5%的人，所以非常神奇，对，真的是上帝拯救我。那甚至我去癌症的那个医院，我去回诊的时候跟医生说我前段时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做了这样的手术，那医生都很紧张啊，然后问我说你的手会不会抖，你的手可以写字你走路会不会歪歪的，我说没有，我很正常，四肢健全，真的是恩典。因为我工作是做平面设计的嘛，我的手如果不正常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设计啊，我没办法画画，所以赞美主啊，就是上帝真的是这么的看顾。那当然这件事后大概也是过一两年吧，没有很久的时间。那因为我天生本来肾脏就是没那么健康，那你肾脏这种衰竭它叫做是一种慢性病嘛，那我也用了20-30年它就真的是不行了，那我就开始必须要去洗肾治疗。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的见证啦，像我刚开始去做那个瘘管手术的时候啊，医生说你的血管好细哦，你这个做完手术你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才有办法洗肾哦。可是我当时身体状况，如果我再不洗肾的话，就是必须要另外先在别的身体别的部位先插管先治疗了，不然我身体已经水肿水分都排不出去，毒素已经对我身体很糟，那时候真的状况很糟糕了。那可是你因为另外插管去洗肾也会有感染的风险啊，那总之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那很神奇，我其实做完瘘管手术回去，我就是也没特别去练那个握球，我的瘘管2周内，我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大概就是练吉他吧，就是为了要服侍嘛。我真的也没有很认真在练那个球，想说反正就几个月，我这样这么频繁练1-2周，应该也不能洗肾吧？我就没不管他，我就是只是在那边练吉他。然后就是那个我们有那什么牧区的那个什么，那时候是圣诞节嘛，有一个活动啊，我就是要司琴嘛，我就是那一两周，我就是在练诗歌而已。结果很神奇，我回诊之后，那个医生说：“哎，那时候你可以洗肾了耶。”
好，血管变粗了，
对，它就是那2周突然就长粗啦。我血管本来细到是连手术都，医生说哎好难做，都不确定我有可能没办法用我的血管，可能还要弄人工血管，但反正就是后来就是顺利的弄完了。然后这个血管也莫名其妙就突然就长得很粗，然后我就可以治疗。真的事实上是真的有很多人他真的要等好几个月他的瘘管才能用，他才能洗肾啊，甚至他等了好几个月他手就是没办法洗肾，但我就是莫名的这么的恩典。对，非常的神奇，就是诸如此类这种在洗肾的过程啊，手术啊，各种的过程，有很多是 以没有办法的这种条件，可是上帝就让他是你可以很顺利的去治疗，很顺利的让身体可以这样子。
嗯，大家稍微讲一下你是几岁的时候脑中风的，因为很年轻，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30岁。
真的哦，
就是我27岁癌症嘛，然后30岁脑中风，然后31岁，对，应该是隔年底的时候我开始要洗肾。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在很短的5-6年间就是陆续发生的。
所以刚刚我听到，就是他除了他刚刚先讲了他脑中风，可是他后来才讲他27岁的时候有得到一个也是一个样子。所以现在都已经好了吗？还是
癌症基本上都还不错，就是治疗完后都身体没什么复发状况。然后脑中风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就是需要定期回诊这样。那主要说就是现在就是在洗肾嘛，那当然洗肾确实很辛苦，因为你身体就是很容易就是会突然不舒服啊，你就是会晕眩，你就是会想吐，就是会没食欲，可是你又不得不吃东西。对啊，那身体又没办法正常的排尿嘛。当然我还有一点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功能啊，我还是一天当中还是可以上一下厕所的，但你就是很常不舒服，你就是必须要就是花钱坐计程车啦，你吃东西你就是得吃牛肉，吃什么你有时候就是必须要花钱吃外食嘛。那再来是我其实洗肾第一年我还是有正常的继续在办公室工作，但是后来真没办法，因为你需要休息时间太长了，所以后来我就从职场离开，自己在家里接案这样。
我等一下分享，先大概整理一下，就是从罹患癌症的时候，因为很年轻，年轻的就那时候你信主了吗？
那是我刚信主的第一年就得癌症。
27岁得癌症，然后大概就是治疗多久的时间？就是这样子，
4个月，但是是比别人少一半的次数，
对，
非常的快。别人是每周要打嘛，我2周才能打一次，因为我肾脏不好，然后药剂量也是都有调整的，没有那么重。
淋巴癌对不对？
对，
好神奇哦，那时候就好了。然后再就是30岁的时候经历一个脑中风，其实我们都知道中风是一个好像不可逆的疾病，就像刚刚乔乔所讲的，就是可能会半身瘫痪，然后你会有一些的后遗症。可是因为我认识他，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个正常人的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神奇。而且你说你脑中风的那2个礼拜在治疗，在医院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对不对？
对，
完全没有记忆
的状态。对，完全没有记忆。
我觉得很可怕。当你自己倒下那一刹，2个礼拜起来发现，哎，自己没有头发了，然后身上还很多管路，然后还跟我讲说我接下来还在动一个手术，我觉得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很难啦，特别对女孩子，对，好好的头发的
青春年华，
对啊，你上厕所大小便都要有人帮你处理，很羞耻，是真的很那所以其实经过那段时间加护病房的生活，我其实有点释放了。我觉得你生病就是这样，你肉体就是这样啊。能怎么办呢？你会遇到还是会遇到，但是有信主跟没信主差别非常的大。
好，那我觉得接下来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你经历了2-3个大病，就是从癌症，然后从中风，然后又要现在目前长期的做洗肾治疗，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如何透过你的信仰来面对你人生当中这些这么大的挑战？
我觉得就是相信上帝的带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不如你的心意，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未必是这么的悲惨，而是其实背后是有上帝的祝福的。像以我在洗肾的状况来说，好，其实我原本是一个非常工作狂的人，我反而是因为洗肾嘛，所以我就开始在家里当作是一个休养，那我同时就是有案子就接，那我发现反而我 变得比较没那么工作狂了，然后比较能够平衡、平衡我的生活。
嗯，
再来是因为稍微时间比较弹性了嘛，那我也重新的去学画画，因为那个画画其实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啊，是我学生的时候放弃的梦想嘛。那当然画画这种东西你一定是有一些天分，就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你要专业你还是需要去有一些训练跟学习的嘛。那我们这种零工作出来又不是学生了，你如果要真的花时间去画画，是你要有金钱的考虑，要有钱嘛，然后你要有时间，你要有精神体力啊，你还要就是说你要真的分别一段时间好好的去练嘛，你才有办法把那个技术弄起来，这些都是很需要信心，这些都是你都必须要考量进去的、那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在洗肾了，我在休息了，那案子有就接，没有就当休养，那但是在这过程神也供应我所生活的所需嘛，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金钱上的后顾之忧，所以因此也看见说哎，其实反而在这段休息过程是上帝帮助我可以继续去追逐啊，继续去正式去完成一个梦想。对啊，那这东西也跟我的平面设计工作也是有关联的、因为画画的技术提升，你平面设计的东西一定也会跟着提升，这都是有关联，它都是神给的祝福啦。对啊。
那我觉得我最佩服巧巧一点就是，其实人在生病的当中会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会是我，而且我27岁就已经就是得癌症，为什么我30岁还要经历中风，然后还要经历就是洗肾，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病，一个大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已经很要不得了，但是却有就是两个三个，然后还要就是长期的就是洗肾做治疗。可是在巧巧的分享里面，他提到他把他的生命，他把他的一切交给上帝，因为我相信听的人可能有些人他正在一个疾病的当中，他们听他为什么可以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那要如何的交给上帝？对于巧巧来讲，你觉得要跟他们分享要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
我觉得当然一开始你可能是有这么一点的相信，可能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然后你试着祷告，你试着把你的困难祷告给神。那开始你可能会有一次两次的经历，那一次两次经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信靠这位神嘛。那所以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其实不只是在疾病上经历神，为什么我到现在身体这样的状况我仍然能够依靠神呢？就是我在工作上也是很大经历神啊，我癌症结束化疗结束后已经那时候已经过了2年，我已经2年没有在职场工作了嘛，那我要回职场是不是你会很没有自信？那我那时候就把想要找工作就交给神，让神带领。那在那过程那个工作并不是我很得心应手很想做的，但是我却在那个工作里面很有趣的是，我却做了一个我从来没做过的，就是做一个美编。那因为我本身就有自学过一点绘图软体嘛，那我做了美编之后就发现其实我真的可以做一些这种设计排版类的工作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想往这方向，很神奇，我3天内就找到一个美编的工作了，美编设计。那他不要求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经验，他就是你有兴趣你做出来的东西他觉得你 OK 就好，很神奇，而且薪水也没有很低哦对啊，那我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半哦，是不是很恩典？然后我祷告的那些条件啊，比如说要在教会跟家里的中间啊等等，这种神都应许回应我啦。所以我在那个工作里面又继续的累积美编设计工作。那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说专业度不够，我觉得我真的要自学的程度不够，我一定要去上课。那跟神祷告，可是当时我身边的人连我爸爸都跟我说，你这个年纪呢，你就是找一个大公司，你就做行政，你都生病的人你就找一个公司
稳稳的
做。对，你不要再想要去学什么设计什么什么了。那我就跟神祷告啊，我觉得爸爸讲的我也可以体会嘛，他是担心我，希望我可以稳定嘛，我明白。所以呢我就祷告神，然后祷告后来真的是恩典啦。然后因为你真的要去学一套 软体可能是几万块的学费嘛，那如果要两套嘞，因为你要平面设计至少以拉跟 PS 嘛，两套要多少钱？那很神奇啊，就是我就得到一个机会，我就去考试嘛，过了，然后我就免费学了这两三套软体。那学完之后呢，就是对你就是真的知道说很多的工具原来是这样使用的。那我就又要开始要找新的工作嘛，那还是祷告神。那我找到那个工作是咖啡厅，跟他们有做一些其他的产品。那在公司一进去，我马上就开始累积很多，就是跟商品设计啦，做 DM 啦，就真的是累积很多设计相关的经验。对，那所以就会看见说，我从一个做行销企划办公室工作的人，到你可以转职真的做设计，这个过程恩典啊。因为转职有时候要好几年，你可能也不一定成功啊，可是在神的带领下，我却可以这样成功的转职。那每一个过程都是祷告，祷告寻求神，然后求神开路。所以因此为什么我在疾病上我也可以这么的依靠神，原因是我在工作上，上帝他让我慢慢的找到我的就是我的领域是也是我心里面真正喜欢的工作。我们换个角度讲，就是神他要送给你的、赐给你的一个应许。对，我不晓得这样大家听不听得懂。那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有音乐才华，可是他不一定真的可以在音乐这个领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出路啊。那但是美术、平面设计这种在过去会觉得没办法赚钱的工作，可是神带领我，让我可以回到这样的领域的里面，他也是在完成我的梦想。所以是我自己很主观的经历，所以才会为什么可以这么依靠上帝，这么相信上帝。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乔乔的分享，就是要如何的依靠上帝，要如何把他的生命交给神，是他在首先他就做了一些的祷告，在这祷告的当中他经历了上帝，以至于就是他才能够把他的一切交给神。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是，有些人就觉得说，哎，依靠上帝，交给上帝，到底是 我要怎么做？但是其实就是先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你许愿，每一个人都会有愿望，在这个愿望的里面，就是上帝成就你的愿望了。他刚提到了应许嘛，这个应许是上帝成就你的愿望。他在乔乔的工作当中，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甚至在他的工作当中得到祝福，以至于在他生了那么多场病了之后，他仍旧继续的相信，他仍旧继续的依靠神。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透过祷告然后认识上帝。你既然要认识他，就要需要跟耶稣说话，所以我们才会说要跟上帝来祷告这个样子，以至于让他在面对其实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算很大的挑战了，在生了那么多场的病，在这个挑战的当中，就是有时候我应该说要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上帝会给你挑战，是因为他知道你可以胜过这个挑战。他既然要给你挑战，那他会给你就是祝福。对啊，而且他也知道说你能够胜过挑战，他才会给你啊。对我来讲，我觉得上帝就是认识每一个人啊，所以以至于才能够让你能够在好像认识神这些的过程的当中，上帝能够知道要如何的帮助你。对，所以他刚刚提到了他在面对生病的过程，然后在这个工作的当中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觉得最后就请乔乔来分享，就是如果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正在面对疾病，然后在疾病的当中也遇到了工作的困难，因为确实就是有时候你要做长期的治疗，你不可能常常的跟公司请假，你可能需要留职停薪或者是甚至离职，那其实都会对每一个人的经济有很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可以给这些人一些的鼓励，让他们能够有信心，或者是因为你就是过来人，然后给他们一点的鼓励或者是建议这样子。
我觉得呢上帝跟我们平常的求神拜佛不一样，是他并不是一个对价交换的关系。上帝是天父，他是创造人的那位神，他是像父亲一样，所以父亲跟儿女是有关系的，是亲近的。爸爸爱儿女很理所当然啊， 上帝创造我们，他爱我们，对，嗯，那他愿意让我们能够一起去，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跟神一起在那个国度里面一起经营，一起快乐，对，嗯，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的话，如果我们跟上帝是这样关系的话，那当然就不是什么换什么东西换来的，啊，而是神他本来就爱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跟神祷告，心不用想的那么多，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单纯的想着上帝是爱我的天父，我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我需要爸爸的遮盖，我需要爸爸的供应，就是这么简单，把自己交给上帝，求上帝来看顾你，来保护你。
那在听完了乔乔这么多的分享，我相信一定对人是有帮助的，一定会鼓励你的，因为你可能只是面对一个很大的疾病，可是乔乔他经历了两个很大的疾病，然后现在又很就是长期的在洗肾的治疗的当中，其实都很不容易。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最后也要特别为着可能你在疾病的当中，那也在疾病的当中遇到了工作上面的挑战，要为这样子的人来祷告，让上帝安慰你们，让上帝医治你们，更是让上帝能够供应你们，让你们不害怕，让你们不担忧，让你们相信依靠神就能够经历反败为胜这样子。
好，那我来，
很特别，因为前面都是我祷告，那我今天特别邀请乔乔来为我们这样子的人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把可能正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朋友们，他可能在疾病的挑战也好，可能在工作经济的挑战也好，可能在人际关系的挑战也好，可能在没有人生出路方向的挑战也好，都要交在主的手中。因为听到这个 podcast 绝对不是偶然，是因为上帝天父他在寻找你，是因为上帝天父他爱你，他愿意接纳你，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能够得享他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因此我要祝福你，祝福正在听的这些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因此来可以恢复与神天父与儿女的关系。你可以透过祷告把自己全的交给神，很单纯的信靠这位神，相信他是你的父亲，他会成为你的遮盖。谢谢主，所以因此也把这些朋友们他们困难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赐下可能是在他身边的一些的天使能够去帮助他们，或是主啊你来为他们的一些的选择来开路，让他们能够看见可能一直没有，可能没有条件，可能没有任何的资源帮助，但是却看见神动工在他们所求所想所期待的事情上面，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是可以祷告把心事说出来的神，这位神是可以全然的成为你生命一切的遮盖的。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Amen, Amen, 谢谢乔乔，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是从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记得要订阅，还有给五颗星，那可以给我评论。那如果你是在 KKBOX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Google Podcast 其他平台收听的话，都记得要订阅我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拜拜。